主后2013年1月1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回转归向上帝。
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是的，愿我们今天的敬拜都蒙神悦纳。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过去，也许我们的过去有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在耶稣的宝血洗净之下，耶稣告诉我们，他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心，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他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的爱而不一样。接下来这首诗歌《全新的你》，就是耶稣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会有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
God. 神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坐。
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你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力量，你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主，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被世界影响，我们常常被我们的私欲缠绊。主，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你。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当我们再次仰望你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求你今天晚上临到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的心敞开，你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必然重新得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再介绍一下，今天有一个新来的朋友啊，再跟我们讲一下，你请你站起来好不好，让我们认识你一下。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哈。好，叫什么名字？好像有填资料，是不是？资料好像没有送到我这边来，有没有填资料？好，来，你叫什么名字？梁淑仪。哦，香港来的。哦 ，Kiki， 好 Kiki， 哦，我们欢迎他，欢迎他，好。很棒，我们教会好像常常能够啊、领受上帝的恩典哈、哦、啊，常常有这香港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哦，一起来敬拜上帝，真的很美哈、哦、啊，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文化啊，来到这当中，我们彼此聚集，彼此分享哈、哦，这是上帝的爱哈、哦，来到这边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要来啊、看一下诗篇第80篇1到19节，蛮长的哈、哦。但是我盼望借着这样一篇诗篇，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今年度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年度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灵命怎么样？更新啦、啊，或是灵命培育啦、啊，好不好？灵命培育，我们的灵命需要更新跟培育。牧师常常在讲的，只有两种方法，对不对？教文说，你的生命要改变，只有两个方法，就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一起做工，你的生命才有可能改变。所以我们盼望借着这样一篇诗篇80篇，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看到他们需要回转到上帝面前。我们一起来读这篇诗篇80篇1到19节，来，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厄基督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贝雅悯马拉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拯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那棵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沿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 野地的走兽拿他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这是一篇非常美的一篇诗篇，诗篇里面都是一个精华，也在告诉我们他们在面对的情境，他们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境跟问题当中，他们怎么样去写这篇诗篇。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不断在重复 一句话，神啊，让我们回转归向你，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是这一篇诗篇最主要的经典，也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生命转向上帝，否则我们没有力量，否则我们人生没有盼望，否则我们没办法胜过一切的仇敌对我们的攻击，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回转，回转不是我们自己转向我们自己，回转乃是我们转向上帝。当我们面向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将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当中，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大能，上帝为他们开路，上帝帮助他们的生命，就如同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今年在谈我们的教会需要灵命的培育，灵命的部分我是我们看不见的，灵命的部分也不是人可以操纵的，灵命的部分我们没办法用各样的方法，用人的方法让人的生命改变。我们人的灵是这么样的超越性，我们的灵不会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有时候人虽然有某方面的限制，但是我们的灵却是一个超越性的。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灵，是让我们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连结。这个在过去的一年，我在谈敬拜的时候已经谈很多。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们是一个有灵的人。我们这个灵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的灵才能够得到安息，得到真正的平安。我很喜欢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知道他的忏悔录里面非常的经典。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人没有归向上帝，人没有找到上帝，人就没办法真正的安息。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是这么样的自由，这么样的超越性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得不到力量，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得到他给我们的养分。所以我们教会在谈到灵命更新，怎么样灵命更新，很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回转归向上帝，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仰望上帝的灵感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不断要上帝的话，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操练听上帝的灵，听上帝的声音，听上帝的感动，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所以我们教会在今年，我们倒数到150年的时候，我们150年倒数，现在是2013年，我们从这三年当中，我们盼望到150年，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教会能够倍增，我们教会能够倍增。这三年当中我们倍增会不会困难？我们三年，牧师要求你三年里面找到一个人带他来到教会，会不会困难？会不会困难啦？啊，会不会困难？不会啦，三年呢，为他祷告一年，第二年就邀请他，好不好？第三年就开花结果，对不对？三年啊， 你好好为他祷告，我相信上帝要开路啊！你要去经历上帝听我们祷告的上帝，你要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你如果不祷告，你就看不到改变。当你为他在改，为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神迹奇事在他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三年之内带一个人不会困难啊，真的不会困难啊。我们教会，我过去的牧会当中，我鼓励弟兄姐妹都写那个生命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写一个生命册，写谁？写你的朋友，你关心的人，带他来到教会。我们看到我们写的生命册，特别是师母他写的生命册，他写了在一年之内就很大的变化，他们就来到教会了。他师母为这些人在祷告的时候，这些人就改变了，他就受洗了，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祷告的大能，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需要用祷告摆上，我们除了上帝的话之外，我们需要上帝的灵做工来帮助他生命改变。所以我们教会从2013年开始，我们定了一个灵命培育或是灵命更新，不论是培育或是更新都需要上帝的话。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委身服侍，找一件我们可以服侍的，特别是在礼拜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的服侍，有一些老人他们需要帮忙搬一些垫子的，我也盼望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在礼拜天我们组一团，有一对轮流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来服侍这些老人。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年轻人能够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生命得到祝福，他们就知道我们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们太平进教会的年轻人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年轻人啊，阿们。我很盼望我们教会因着我们的服事，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的缺口，我们就成为一个堵住缺口的人，而不是把那个缺口弄得越大。我怕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愿意用生命委身在那当中。所以2014年就是委身的，委身在一个服事当中。2015年就是一个见证，我们要丰收。我们2014年尾声服侍另外一个也是带领人来到教会，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就倍增了。当我们愿意尾声的时候，当我们尾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只有在服侍，我们尾声也为了一个人守望祷告，我们的尾声也为了这个人我摆上我的祷告，这叫尾声，你知道吗？我为他开始祷告，我盼望上帝感动他，我盼望上帝改变他，上帝能够带领他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这样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生命可能就改变了。弟兄姐妹，尾声就是为他祷告。2015年就是一个收割啊，欢庆，我们看到上帝彰显能力，上帝的大能。所以灵命成长，我刚刚讲到的加尔文强调的两个方法，一个是上帝的话，一个是上帝的灵。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对上帝的话，我们知道是上帝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对上帝的话有渴慕？我们年轻人常常讲说啊，你要读圣经。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读圣经呢？年轻人，我们有读圣经的，每天在读圣经的，有没有举手一下好不好？哎呀，感谢主，哈利路亚啊！这种教会啦，未复兴哦，我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啦哈。这么多年轻人，我们在尾声。可能很多年轻人说，哎呦，读圣经又不会考试，我为什么要读？我常常把考试看得最太重要了。我们过去我在友爱，在那个嘉义友爱教会，在牧会的时候，我鼓励这些年轻人要看一本书叫《但以理读书法》。哦，可能有一些人有看过，对不对？为什么但以理他有这样的智慧？因为他委身在上帝面前。那个韩国的那个学生，他在读大学，他读那个首尔汉城大学，他在读这个大学的时候，他要考那个大学，他每一天要读书之前，他就先灵修，他就把自己先摆在上帝面前，我先委身在上帝面前，让上帝带领我能够读书，能够认识上帝的，上帝要告诉我的真理，让我明白很多很难懂的这些知识，上帝就这样帮助他。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首尔大学第一名毕业，他写了一本书叫《但以理的读书法》。他为什么高举这样子？因为他从但以理的生命当中，他学到一个功课：我们若愿意委身在上帝面前，我们必带来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感动、上帝的祝福。我也相信我们年轻人，虽然考试很重要，分数很重要，会决定你将来要去的学校，但是我要更告诉你，上帝的话更重要，会决定你将来是不是到上帝面前，你知道吗？如果你考了好学校，你找到好职业，工作了满25年，你就可以退休了。那25年之后呢？你的生命要做什么？如果你没有上帝在你的当中，你的生命缺乏了上帝，那么你的生命可能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你知道吗？你失去了人生的盼望，人生的目标啊。我们如果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上帝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走，我们要走向哪里，我们生命怎么样活出有意义的生命。所以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上帝的话这么样的重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去真的是看重上帝的话语？第一个，从自己的生命去经历，你生命去经历，你就知道上帝的话语多么宝贵。太多的见证了，很多人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读到上帝的话，他生命改变了。第二个，我们如果这样的，如果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去经历，那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表示你的人生是走到一个绝望，走到一个绝境的时候，你才会找到上帝。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我祷告特别厉害的时候，我读书，我读圣经特别殷勤的时候，是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人生很惶恐的时候，是我人生很无助的时候，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那时候我把上帝的话抓住了，那时候上帝的话成为我生命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不盼望我们走到这样的境界。我看到很多的人，他的公司失败了，他的人生失败了，他的人生一大糊涂了，他才回到上帝面前来，他才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常常在讲见证。过去有一个我的教会的会友，他很喜欢讲见证，因为他过去是最反对基督教的。他太太去教会，他最反对他太太去教会。我上次有讲过齁，他太太每次要谢饭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边骂他，有什么好感谢，那不是你别那不是我贪钱给你吃齁，你哪有谈到吃这样，你不知道。他就很生气啊，跟他太太这样讲啊，但是他那生意失败了。他走投无路了，他不知道人生要往哪里走了。他跑到他公司的前面，对面刚好有一个教会，他就跑进去教会。第三次进教会，第三次他就决定要受洗了，因为圣灵感动他，让他倒在地上一个多小时爬不起来。上帝的两束光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他很清楚倒在地上，但是他没办法动，他爬不起来，上帝感动他。你知道吗？他现在多么喜欢讲见证，他常常在讲见证，他都告诉人家说，你不要像我面对这样的挫折之后你才来到耶稣面前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选择第一个，我们的生命去经历之后，我们才知道上帝的话多么宝贵，那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辛苦的人，你真的会很辛苦啊。因为常常在那个当中，我们的人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约伯，我们看到约伯的故事，他的人生，你希望有一天遇到这样的事情吗？在一天之间，他的财产都不见了，他十个孩子都不见了，你希望你的人生遇到这样的事情吗？所以第一，如果是选择第一个，那是一个痛苦的，但是还有第二个啊，对不对？不是我们亲身是经历啊，不要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才找到上帝啊，不会。很多弟兄姐妹在很平安的时候你就找到了上帝，有没有？有啦。很多人你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认识了上帝，对不对？ 你的爸爸妈妈就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你就不用经历这样的痛苦，你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啊，从别人的生命当中去看见上帝的话成为我生命的力量。我很喜欢读圣经耶，我每次在读圣经当中，我就从圣经的人物我就看到我自己耶。我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会不会像他一样。所以我两个儿子，我就看到以扫跟雅各这两个兄弟后来没办法相爱，我就很小心了，你知道吗？我当爸爸的比较像那个什么以撒，对不对？哦，这个当妈妈比较像那个利百加，是不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一个爱一个，一个爱一个，偏心，兄弟这什么没办法和好。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从别人的身上我看见了。这叫智慧，你知道吗？当我看从别人的身上的经验，我去看见上帝的宝贵，那么这就是有智慧的人。你真的不要去经，你的人生不要去经历那样的挫折、那样的失败、那样的绝望，那是一个很痛苦的，那是锥心刺骨的痛啊。但是你若会从上帝的话，从这本圣经里面的记载，这样的故事当中，你去看到你自己，那么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很喜欢我们的圣诗里面有一首诗歌，献给亲像什么？亲像一面什么？一面什么？圣经如同一面什么？镜子。你有没有看见？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自己去经历这样的痛苦，我们才找到上帝，我们才抓住上帝。不必，若你敞开你的心，若你有一个渴慕的心，盼望今天的经文对你生命一个提醒，那么我相信上帝要祝福你。我也相信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仰望上帝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你愿意用心来看圣经，你就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那一本圣经将成为一面镜子，让你的生命得到提醒、得到帮助、得到力量。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雅各这个人厉害呢，骗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一碗红豆汤就可以骗他哥哥的名分，大哥厉不厉害？哦，两个兄弟哦，雅各这么厉害呢，哈，拥有一碗红豆汤呢。你知道吗？他骗了长子的名分，又骗了他的爸爸的祝福，对不对？后来呢，逃到他的舅舅家，逃到他的舅舅家，结果在那边又怎么样？又骗他舅舅的财产，又把他的羊带了一大堆出去了，是不是？连两个女儿都被带走了，对不对？雅各很厉害呢，哦，你要不要像雅各一样？我们都很羡慕呢，我能够像他，哦，骗来骗去。东骗西骗，骗来骗去都可以骗。台湾哦，很流行骗啊，对不对？哦，不论是政治啦，不论是社会啦，很多哦。连这北部当父母的，我们都要告诉我们在骗孩子，有无？北部都说我在骗囡仔，有无？我们从小被训练怎么骗。但是我看到雅各，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雅各他骗了东。骗全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他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喜乐，因为他的兄弟没办法和好。他盼望能够跟他的兄弟和好，他很有智慧哦，先把礼物放在前面哦，礼物给托拉库啊，送到前面去，让他哥哥能够快乐，让他哥哥能够开心，他哥哥就不会追杀他。雅各真的很厉害，你在读这雅各哦。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但是他有没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当他想要回到他哥哥的身边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在亚伯渡口，他在那跟上帝祷告。圣经说他在跟上帝摔跤，他对上帝的使者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创世纪32:26，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知道一件事情，他虽然可以得到很多财产， 他可虽然可以得到很多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相信吗？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跟雅各一样，我们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智慧，想要得到我们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没办法带给我们平安，无法带给我们喜乐。雅各最后讲这样一句话，他在亚伯渡口那天晚上，他在那边跟上帝的使者摔跤，他跟他说，你若不祝福我，我不走你去。最后他就瘸腿，他为了得到这样的祝福，他宁愿瘸腿，他愿意牺牲他的脚，他也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不盼望我们的人生是走到这样的境界，你才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若你现在愿意敞开你的心，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生命的最重要的位置，我相信你的生命将带出力量，你的生命将带来祝福。另外一个人，我很喜欢讲的是韩德尔。韩德尔在56岁的时候，他在英国的皇宫里面当音乐师。在皇宫里面有太多的人，很多音乐家，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家都在英国的皇宫里面。那些彼此音乐家就互相的怎么样，勾心斗角。韩德尔在56岁的时候，他因为彼此的互相的勾心斗角，他那一天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他就走向泰晤士河，他准备要跳河自杀。就他在走向泰晤士河的时候，他在路上他听到了钟声，教堂的钟声。当他听到这个钟声，他仿佛听到上帝的声音在呼喊他，回家去看，回家去看。韩德尔就回到他的家里面，看什么？看他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一张卡片。那个朋友的卡片里面就是只有写一句话，就是以赛亚书40章1节，我们前面来，就这样，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预备，来，韩德尔因为这句话，他的心被安慰。他知道当时很多人在仇视他，很多人这样勾心斗角在伤害他，在论断他，在迫害他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安慰了他，他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他知道上帝是爱他的上帝。所以因为这样子，韩德尔在那一个时候开始，他委身创造了一个神曲，叫什么？弥赛亚。弥赛亚里面的那种最重要的是上帝的爱，上帝爱每一个人，愿意他将他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需要走到这样的境界吗？不必，不必。你随时可以敞开你的心，让上帝的话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你若愿意真的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将打动你的心，都将成为你生命最有力量的一个源头。今天这段经文，今天诗篇80篇，我们看到诗人在那边用不断的话语求上帝让他能够转回，让上帝，求上帝转回，求上帝帮助他转回。第3节、第7节、第19节，连续3次，上帝，他这个诗人在那边呼求上帝。为什么他要呼求上帝？为什么他要呼求上帝帮助他能够转向上帝？因为在那时候，北边的以色列国，他们正被亚述统治，被亚述毁灭。他这个国家，他们本来是从埃及出来的一棵葡萄树， 这个诗人说，我们是从埃及出来的一棵葡萄树，但是这一些其他的族已经怎么样？以色列总共有十二个族，已经北边的这个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北边的以色列国有十个族，这十个族已经被亚述帝国统治了，毁灭。所以南边的剩下一点点的犹大国，这个诗人就在南边的犹大国所写的，他在内心里面的伤痛、痛苦的时候，他说流眼泪，上帝用眼泪让他不断的增加，上帝用眼泪不断在增加他。当他面对人生的困境，当他面对国家的一个问题，当他面对他的族群，本来是一棵葡萄树，但是现在已经切了，总共有十二个支派，剩下两个支派，十个支派已经成为亚述的一个神。南边的犹大国，他们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过去可能兄弟之间没办法和好，但是当他面对外来的势力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仍然还是珍惜他们彼此兄弟的感情。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从这篇诗篇从第八节到十六节，这个诗人用一棵葡萄树来形容他们彼此的生命关系。过去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彼此相好，彼此相爱，但是当他们的北边的这个十个族已经被毁、被统治的时候，被亚述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开始想到他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常常人都是失去的时候才想到怎么样珍惜。我们就会读圣经，我们就得到提醒，我们就会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怎么珍惜，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这篇诗篇是在这样的情境，在这样的悲剧的情况之下，他们提到他们需要回转到上帝面前来，因为他们过去走错了路，他们走偏了，不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虽然是兄弟，但是他们彼此互相仇视，他们没办法彼此相爱。所以他这个诗人就在诗这篇诗里面，他在提到我们必须要回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必须要回转。所以这个回转这个字在这篇诗篇里面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字这边我看到的啊，这个原文它没有用出来啊，这个原文啊 shop 这个 shop 这个原文的字，英文的翻译叫 return 这是一个动词，在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1051次。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就如同耶利米书的第31章18节这边告诉我们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另外一段啊，刚我们读的是列王记上18章37节，好，接下来耶利米书31章18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上帝。回转比较好的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愿意怎么样转过身来，我们愿意转身面向上帝的。我们常常人是什么走我们自己要走的路。如果你有生小孩子，你就知道你的孩子当他开始会走路的时候，他常常都走在你前面的。我有两个儿子刚开始会跑的时候常常都在前面的。在台北我们去家乐福特别是送子最会跑。我们到家乐福去一下就 跑不见了。他跑虽然跑他还会转过头来看，那个秃头的爸爸在那边，至少还比较好认一点。有一次我们就看他跑他就到处跑，我们想说这个孩子难道他都不担心跑丢了吗？我们就故意躲起来，他跑的时候我们就故意躲起来，他就在那边找，找得要命我们就让他稍微找一下，我们就知道让他知道说不要随便乱跑。我们人就是有这种习性，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希望上帝管太多，我们不希望上帝他的脸常常是看着我们，我们不喜欢给上帝管，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路。但是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的悔改是什么事，就是你愿意转向上帝。当你愿意转过来面向上帝的时候，就是悔改，就是你让上帝来带领，上帝来帮助你的时候。所以人常常用这样的方式会得到，我们如果常常是背对着上帝，不愿意让上帝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惹上帝的生气，上帝就更大的生气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第四节说，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你向你的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啊？因为百姓远离了上帝，百姓面不愿意归向上帝。甚至诗篇109篇的第七节，有时候我们成为上帝所厌恶的，愿他的祷告反为成为罪。上帝有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若是我们的心没有谦卑，没有诚啊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的祷告如果是像在念经，上帝也不会喜悦。上帝盼望我们是愿意回转归向他，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很重要，诗人在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是一个牧者，他是我们的牧者。另外一个，他坐在基路宝的上面。牧者是什么？牧者是代表相信上帝是一位慈爱的上帝，无微不至的爱护自己的子民，好像牧者在照顾羊群一样。我们看到诗人虽然他知道他得罪了上帝，但是这位上帝是一个好的牧者。当我们愿意转向上帝，上帝就转向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我们生命需要被培育，我们的灵命需要培育，我们的灵命需要更新。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转向你，上帝就帮助你，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这边诗篇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坐在基路伯上面。基路伯是什么意思？基路伯就是上帝带出能力，上帝圣洁充满大能的上帝，他是一个威严的上帝，他是一个啊有能力的上帝。这边也特别提到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这些族群都是原来围绕在那个字那个什么那个那个啊字那那个那个耶柜的旁边的这些族群，但是这些人已经被亚述统治了，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去敬拜上帝了，他们就远离了上帝。所以诗人在那边他的心非常的痛苦，他在诗篇里面就这样讲。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很美，第三节、第七节、第十九节，我们都看到他具有一个信息，求你使我们回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需要回转，我们的生命就得到祝福。他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我们来看这三节有没有不一样，我们看到它的层次不一样。第一个，第三节的时候他就提到神啊，第七节的时候是万军之神啊，第十九节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有没有？他的祷告越迫切，他对上帝的渴慕越深。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命要更新，我们的灵命要成长，我们要改变，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经历到上帝，我们盼望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当我们愿意这样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祝福，我们生命就得到改变了。人的心常常是一种悖逆的，不愿意仰望上帝的，但是如果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就必转回上帝，我们必得到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带领。有时候上帝的灵离开我们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灵的人，就是从奥古斯丁所说的，我没有找到上帝，我的心灵就永远不会有安息。为什么奥古斯丁这样告诉我们？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很相信他自己的人。他受到那个二元论的影响，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奥古斯丁他最后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 那忏悔录一开始他就提到，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上帝，我们就永远没有安息。你相信当有一天你如果背离了上帝，你硬你的心，你走偏了路，你不愿意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上帝会把你的脸收回来。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谁的殿？圣灵的殿，对不对？如果有一天圣灵不在我们当中，你的人生是一个恐怖的人生。我们看到诗篇51篇11节，大卫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灵，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得到平安的，得到真正的安息，得到上帝永远的喜乐。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上帝，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是门的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欢迎我们，当我们借着这样的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经过，我们就会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你找到了上帝，你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他仰望上帝，上帝帮助他。他让我们最近在读创世纪，他的侄子罗德，他们的仆人彼此在相争的时候，为了那个井，为了水在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告诉罗德，你先选，你选你要的。罗德就选到什么滋润的那个好的土地，美好的土地，但是他所选的是选到索多玛那个地方去了。索多玛带给他的是生命的伤害。弟兄姐妹，有时候魔鬼告诉你，跟那些朋友在一起很好，跟那些朋友在一起很快乐，我都不用读书，我每天可以吃喝玩乐。我在以前在国中在做得胜者，我在带这些城中辍生的这些孩子，很多的孩子说，我不要读书，我跟他在一起很快乐。但是我发现最后惨死的都是这些人，他这些人都是带给他快乐的，但是最后是让他最痛苦的。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在做选择，弟兄姐妹，你是在选择这个世界满足你自己的，还是你像亚伯拉罕一样，我选择上帝？罗德，你选择索多玛，你选择那个丰富的，但是亚伯拉罕说，我选择上帝，我敬畏上帝，上帝成为我生命的祝福。我们看到罗德后来被抓走了，甚至他的妻子死了，他的财产不见了，谁帮助他？亚伯拉罕帮助他。罗德选择那个肥沃的土地，但是亚伯拉罕却选择旷野，因为他知道旷野有上帝最重要。弟兄姐妹，你不要选择那些让你很快乐，不用读书，每天吃喝玩乐，你看到报纸那些人，那些惨死的，最后杀死他的都是这些人。你的人生在选择什么？我们需要上帝，上帝成我们的帮助。我欣赏一个叫李代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本书，叫《收刀入鞘》。他是建村的孩子，当他有一天他做了很多坏的事情，当他被警察抓走的时候，整个那个建村放鞭炮庆祝。李代豪被关的时候还逃逸两三次，逃逸从监狱里面逃出来，你看他多厉害，他没办法改变他自己。但是有一天他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之后，他生命改变了，他现在成为牧师，他又在五谷那地方成立了神学院，训练牧师。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从耶稣的门经过？你愿不愿意经过耶稣这个门？耶稣说，凡从这边进入的都必得草吃。我们的生命的祝福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生命的祝福在耶稣的手中。要不要敞开你的心，让上帝祝福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主啊，我到你的面前，啊，这首诗歌就像在呼召你一样，让你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让我来到你面前，就是灵命的更新，就是灵命的培育。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就得到祝福。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来。生命需要被更新，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力量，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借着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 但是我们常常在健康的时候，我们不会仰望上帝。我们常常在顺利的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上帝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要在支离破碎的时候、生命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才会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上帝所爱的。上帝今天晚上就要对你说：孩子啊，来到我的面前来，来到我的面前来，我就给你力量，我就给你平安，我就给你喜乐，我要给你的生命更丰盛。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吗？你愿意把你的心敞开，让上帝的话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吗？弟兄姊妹，你愿意的，请你把手举起来。今天晚上牧师要为你祷告。愿意的人，把你的手举高。上帝祝福你，谢谢你，谢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领受上帝的话，进入他这样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生命的祝福。主，我们人生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患难、许多的引诱，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营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我们需要你的灵成我们的遮盖，我们需要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愿意敞开他们的心，你就再一次的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主啊，你给他们力量，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上帝的平安跟喜乐。主，我们将所有的弟兄摆在你面前，愿圣灵充满在他们生命里面，愿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污秽肮脏，让他们重新得到力量，让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上帝所爱、蒙拣选、蒙悦纳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边。